打印人像呢，我的理解是在这个前沿科技里面一个很潮流很独特也很酷的产品。
嗯
就是说 3D 打印这样技术，就像你刚才介绍的，其实它从上世纪80年代发展到现在有30多年了。
嗯，
而且甚至就人们说它真的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然后呢它的发展是比光速还要快。
嗯，
而且就包括你知道吗，有些朋友他买股票或者买基金的话，他会发现有些这个股票大家开玩笑说叫 3D 打印概念股、
哦、
就可见真的是一个全民都非常好奇然后也很期待也在热炒的一个概念。
嗯，是
那乍一看是蛮高冷的，因为比方说打一个飞机零件或者打一个心脏器官，
对
咱们普通人用不上的。
嗯，对对，
因为它一直以来它30-40年的发展呢，它就一直是工业化的发展，它做飞机的开模呀这些东西，然后呢它打印的材料是各种各样的，有塑料的、金属的、树脂的、高分子的，甚至像你提到的心脏这种生物材料以及这种食品原料，就我自己也吃过这种 3D 打印的这个很可爱的小猪糖果。
哦，真的吗？先问一下，这个口感会跟真糖果有区别吗？
哎，它其实它就是拿糖粉打的。
哦，
但是呢它可以打成什么呢？它可以打成一只彩色的小猪，它可以打成一个有一个很酷的，它打成一个骷髅头。
哦，
然后咖啡里面你发现呢，我觉得妙就妙在 3D 打印的技术它不再是那么的高冷，它已经走进了一个我们普通人能用能玩的时代了。
嗯，刚才说到像 3D 打印技术的话，很多就是那种量身定做哈。我觉得它最大的特色就是在各个方面都可以量身定做，满足我们的这个需要。其实说到这儿的话，我相信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也会像那种打网络游戏之前的话，会创建一个人物啊，会做这个捏脸的这样的一个步骤哈。
哎、对, 对, 对,
对，我想像这个 3D 人像打印会不会就像各种跟就是捏脸的这种步骤很像。那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的话，就是其实我们知道，就是说做一个人像的话，可能各方面细节要还原很多很多。那像在这个 3D 人像的话，它怎么可以做到就是你打印出来的这个产品这个样貌跟你的这个原型是要特别的接近呢？
3D 打印人像就是我们是通过数据 3D 数据还原出一个你我这样的人物的样貌外形，然后呢制作成一个 3D 的人物数据，然后呢用全世界目前最先进的600万帧彩色的全彩打印机把它打印出来。那我们能得到什么东西呢？你得到是一个一模一样的微缩版的你。这就是为什么就是其实我们这个 Me Too Miniatures 工作室，那 Me Too 就是 M-E-R， 其实它的意思就是第二个我。Miniatures 的意思呢的英文嘛，它就是意思是微缩的人物。连在一起的 Me Too Miniatures 这个品牌的名字其实就是微缩版的第二个我。 3D 打印人像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基于你的真实数据的还原，我们是用 3D 打印机制作的，而且我们的数据模型的话它其实精细度非常高。它高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我们的数据是可以看到我脸上的痘痘或者斑点的。然后呢它的还原度比蜡像也要高。虽然说我们一般做的所谓 miniature 嘛，就是小型的定制人像，是可能8到10厘米这么高，比如说手机啊一本书这么高的人像。但是其实每一个普通人他其实可以得到一个栩栩如生的 3D 打印版的微缩人像，
听上去会觉得真的会很有爱。刚刚也提到说这个 3D 人像打印对于面部特征的还原度特别高，但我想应该会有很多女性客户不愿意把脸上的一些瑕疵也还原到这个 3D 产品上吧。那说到这个你们介绍的这个 3D 人像打印技术，这个开发者我知道是你的先生哈，也是你们这个生意的合伙人 Martin。 那就是请 Martin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就说这个技术是你自己开发的，那你当初是会觉得说现在市面上现行的技术有哪些缺陷让你觉得不够用，所以说才会想到自己研发一套全新的 3D 人像打印技术呢？
你好 ，Alan， 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其实我自己怎么说，第一次接触到这个方面的东西呢，是大概在3年之前。当时有一个报道是讲了这个日本的一家这个 pop-up store， 它是做这个 3D 打印人像的，它当时就开了3个月，其实就是一个试水吧。当时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觉得特别的神奇。原来因为之前也是就是听说过很多这方面的东西，但是没有想到说这个 3D 打印还能这么用，就觉得很神奇。但是他们因为当时他们用的是比较怎么说， 就是工业方面的这个技术，他们是用的 3D 扫描仪，
嗯，
它是需要一个手持的扫描仪对着一个静止的人物来进行这个3到5分钟的扫描，
嗯，
那这个其实它局限性就很大。首先它不能对于正在动的这个人物进行扫描，比如说没有它一直在动，你不可能让它完全静止3到5分钟，
嗯，
然后其次呢，它对扫描的这个东西的要求比较高，比如说你不能是穿着纯黑色或者说纯色的衣服，因为这个颜色它会很难成像。
嗯，
其次像一些比较细节的，比如说蕾丝啊这种，它都很难去得到它这个数据。
嗯，
所以说它能做到还原，但是它不能做到很完美的应用在所有的场景上。所以我就想呢，当时我就想说，那我既然要做这一方面，就肯定要说是做成最好的。我不想说大家必须要保持静止啊，因为我也知道就是宝宝们对于爸爸妈妈来讲，
对对对，嗯，
他们很喜欢，也是我觉得会是很大的一个受众吧。
对对对，
我不想说让就是他们能看到这个这么好的东西，但是不能运用到自己宝宝身上，那我就开始怎么说，就研究怎么样能在最快的时间之内来这个完成 3D 的扫描的过程。
嗯，
所以我们就自己研发了这套基于单反相机的扫描系统。
嗯，
那我们整个的扫描的时间是只需要0.01秒。
哇，
所以我们虽然是叫扫描，但其实我们一般也跟客人说就是拍摄，因为我们是基于单反相机的，我们的这个整个扫描过程其实就是拍照。
嗯，
就是我们会让我们的客户到我们的这个工作室来，到我们这个迪米斯那个斯罗的工作室来，然后他只要站在我们的扫描系统的中间，然后他如果想静止的他就站着不动，如果说是他想做动作的，那他也可以在里面做动作。像我们之前就看到过有一对情侣，他就是他们就是说他们想做一对很漂亮的就是跳舞的人像，想要那个女孩子的裙摆起来飞起来，就是那种很动态的那种感觉。然后我说这可不可以做到，然后我就跟他说这可以做到，就是我们先沟通一下说你想要哪个瞬间，然后你就在里面做动作，当你做到那个瞬间的时候我们就进行拍摄，因为只要0.01秒，所以其实我们一次就成功的完成整个拍摄的过程。所以这方面来讲是从动作上来讲也好，从服装，就像我之前说的传统的话它对服装也有一定要求，但我们的扫描系统对服装也是没有任何的要求。
嗯，
就你可以穿着很鲜艳的衣服来，你也可以穿着比如说黑色西装啊，白色礼服啊，这种 formal 的这种服饰来，我们都是没有问题的，都是可以完美的这个完成这个扫描过程的。
嗯嗯，那说到这个，就是说也是说让人这个客户可以在摄像机面前呈现不同的动作哈，是一个很贴心的设计。我们都说肢体语言让这个人的形象更加的丰富，而且特别是提到我，像我之前都没有想到，像包括一些婴幼儿哈，他们本身可能很难固定一个动作，你这样子设计的话其实方便了很多的这个就是年轻父母哈。现在你跟 Christina 是两个人是夫妻档共同来经营这个生意哈，开这个 3D 打印的这个店和公司，就是相当于这个产业相当于在市场上是很新颖的吗？还是说其实已经有很多其他厂家正在做这个事情了呢？
我们呢是澳大利亚第一家做这个3D 打印人像的这一方面的公司。然后其实全球上来讲呢，现在就是从全球上来讲也有不同国家也有一些公司开始做这一方面，但我们肯定是属于最早一批进入这个市场，然后运用到自己的这个技术。因为很多就其他公司他们还在用就是买的那种扫描仪，就是我们就是觉得它不够局限性太多的这个技术。
我其实 Alan 你之前问的那个问题啊，我们也经常收到别人问，他说哎，这是一个好新的产品，
嗯，
然后呢，但是其实我思考这个问题非常非常久了，就是我对它的理解是可能再往下一步，
嗯，
我认为它是一个，就很多人他觉得这个叫做新市场的新产品，但其实我觉得不是，我觉得它只是以一种崭新的方式去做一件传统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你看我们记录生活表达自己，其实这个是普通人的情感刚需，这是我的理解。然后呢，我为什么有这个启发呢？是因为曾经有过一个用户，他跟我说，他说我从来没想过我要拍全家福，我觉得那个东西太老套了。
嗯，
但是我直到看到原来还可以有一套 3D 的全家福，我突然觉得我应该有全家福。
嗯，
就是说其实是我们记录生活，就说的比较肉麻，叫做冻结时光，就是珍藏时光的一种方式。
嗯，
但是你看我们现在2B 的照片，就手机拍照嘛，几千几万张手机里都有，就因为它太多了，它海量了，然后呢就反而就没有那种珍惜感。然后呢，但是如果说你有这样子的一个 完全为你定制的，然后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因为它就是一次工业开模嘛，
嗯，
独一无二的一件作品是为你做的话，其实是很有仪式感的一种形式。然后我自己是因为我也很方便啊，所以其实我是从我挺了个肚子、啊，大肚婆的时候开始，我有一个我做了一个人像，
嗯，
然后我宝宝6个月，然后1岁，然后1岁半，然后2岁，就是我用这样一种方式，我在就是我的私人收藏，就我在收藏他成长的这个过程。我觉得可能10年20年之后，他成年的时候，我会有一个我自己的收藏，就我看着他一点一点的变化，然后一点一点的长大。
嗯，